我们前面有一些空位，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人可以尽量往前坐，好不好？如果你能够尽量往前坐，特别右边这边还有一些空位，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真实与忏悔，这样的真理可能我们很少有机会听到，特别我们讲忏悔这样的题目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的重要。在我还没有讲之前，我先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1998年那个时候我在芝加哥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发生了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大概是98年99年的时候，我在芝加哥有一个教会叫做 North Shor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在那个教会里面有一个40几岁的一个中年的妇女叫做刘霞，她是宁波人，她个子长得非常的高大，她以前是浙江省的排球的代表，所以她排球运动是非常非常的棒。那个时候她已经结婚，有一个女儿大概是六岁左右，但是那个时候她面对一个婚姻很大很大的危机，就是她的先生要跟她离婚。他的先生叫周倩，是非常聪明，非常英俊，也是有一个 PhD， 他那个时候这个先生是住在 Tennessee， 他这个姐妹叫做刘霞在芝加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刚刚信了耶稣，不过他的婚姻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很大的挫折，很大的危机。我要讲就是说那个时候差不多他们夫妻要办这个离婚的手续，所以这个姐妹非常的为难，她内心很大的挣扎，很大的痛苦。有一个礼拜六，她的先生从 Tennessee 开车要到芝加哥，本来讲好就是礼拜六的时候要签这个离婚的协定，但是很奇妙，这个姐妹那一天一直的祷告，祷告了几个小时，在她的先生还没有到达之前，她在房间里面一直向神哭泣说，主啊，以前我不认识你，我不知道什么是爱，但是我现在认识你，什么是爱，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家庭。那一天下午她一直祷告的时候，圣灵突然间光照她，以前他们夫妻有矛盾，有争吵，有冲突的时候，他觉得大多数的责任是周倩要负，是他的公婆家要负。但是那天下午突然间圣灵光照他，觉得过去他们婚姻的矛盾很多的责任是落在他的身上，他讲话常常刺伤他先生的心，他的讲话常常是没有看到他公婆家对他的恩典，所以他把责任都放在他的先生的肩头上。那一天下午当他先生抵达不久，他从这个房间里出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他的先生，已经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的先生，他看到先生的态度跟以前几年从来没有过，他知道他先生爱他，虽然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决定要离婚，所以他开始跟他的先生讲他的软弱，他的亏欠，他的不是。这件事情震撼了他的先生，因为他先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太太刘霞有这么温柔，这么顺服，这么谦卑，带着忏悔的心来到他的面前。结果那天下午不是要签这个离婚的协议书，那天的下午乃是他们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重新的复合，重新的倾诉他们过去的爱情， 互相的原谅，互相的饶恕。当然这件事情我本来不知道，隔天是礼拜天，这个姐妹刘霞在教会里面看到我们夫妇的时候，她非常的兴奋，非常的高兴，她抱住陈师母说，感谢赞美主，上帝挽回我的婚姻。特别她的姐妹，特别她的女儿非常的可爱，本来以为他们的家快要保不住了，这个家马上变成一个破碎的家，是一个充满伤痕累累的家，但是因着耶稣的爱，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让这个家能够重新的复合。以后这个先生马上就信主，然后他们变成这个教会很大的祝福，很多人因着他们的见证愿意信耶稣，他的先生变成很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周倩。但很可惜，两年前这个刘霞姊妹因着身体的疾病被主接去了，大概只有50几岁。但是我讲这个见证主要是说，因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只有神，只有圣灵能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本相，让我们愿意回头来归向神，让我们愿意真正谦卑在神的面前顺服，而这样的态度只有上帝能够做，只有在基督耶稣的光照里面，我们能够有真实悔改的态度。好，我们读两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在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三章我们只读一节，断乎不能，就是在第四节，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为什么保罗突然间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因为在这段圣经的前面，当时犹太人会觉得说，为什么今天很多外邦人信了耶稣，犹太人竟然没有信耶稣，竟然背弃上帝的诫命，仍然对上帝的拣选产生很多的怀疑，很多的内心的愤慨。那么这些犹太人说，那么我们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在这种辩论里面，神学的辩论里面，保罗讲出了一句话，这句话当然是圣灵感动保罗讲的。那保罗就说，断乎不是，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我等一下会解释说，为什么保罗突然讲出这样的一句话，就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好，我们接着要看，就是诗篇51篇。诗篇51篇。这篇诗篇，我相信我们信主，你大概一年两年以后，如果你有机会读诗篇，就会读到这一段，大概是整本圣经里面讲到忏悔最完整的一段圣经，也就是一个人向神忏悔，这一段圣经所描述的内容，一个人可以向神祷告，大概是最彻底的忏悔的祷告。那么我们一起吧，这一段圣经就从第一节到第十节读一遍，我读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联系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好，请各位不要把圣经合起来，我等一下要花一段时间来解释这一段圣经保这个大卫的认罪隐含什么宝贵属灵的真理。首先我要讲，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然后我们开始有了教会，那么今天教会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或者说基督徒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圣经所揭示基督徒的形象跟我们基督徒现实生活的表现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这是今天基督徒最大的悲剧。如果圣经揭示我们什么是完美基督教的形象，或者说教会的形象，而今天很多所谓基督耶稣的教会所活出来的样子跟圣经所标榜所揭示的那个基督教会应该有的模范有很大很大的差距，这是教会今天最大的悲剧。虽然看耶稣基督是一个完美的耶稣，是慈爱的耶稣，是为人舍己的耶稣，但是人在基督徒身上找不到这样的美德，这样的特性。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宽容，耶稣基督的慈爱，耶稣基督的舍己，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能力。而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找不到这种牺牲，找不到这种能力，这是教会很大很大的悲剧。那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在于我们的悔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真实的，整个宇宙在神所创造的万物里面，只有神是绝对的唯一的真实，而人受造者本来是可以反映上帝的真实，但是人堕落以后，人里面充满了弯曲，人里面充满了诡诈，人里面充满了虚谎，所以人没有办法反映上帝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保罗说人都是虚谎的，特别如果你去读耶利米书第十七章，那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怎么样坏到极处，谁能够识透呢？那为什么圣经会这么讲？也就是说人堕落到很深的地步，人会跟神那个真实有很大的差距，甚至是一种完全反比的差距，也就是说神是非常的真实，人却是非常非常的虚假，真实和虚假是一个对比，而真实和虚假怎么样可以靠拢呢？只有人在神的面前悔改。这就是这篇信息的重点。但是人又不可能悔改，人的问题是说，我知道我的问题，我知道我的矛盾，我知道我的弯曲，但是我又没有力量，没有感动要悔改，怎么办呢？就陷溺在一种无限的焦灼里面。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去找牧师，这个人跟牧师说，牧师啊，我偷了人家的东西。牧师说，你偷了什么东西啊？他说，我偷了一条绳子。牧师说，绳子没有什么了不起，值不了多少钱。这个人就跟牧师说，对不起对不起，不只是偷了绳子，因为绳子后面有一头牛。牧师说，哦，那一头牛可能值不少钱，你偷了人家的牛，那你应该要赔偿。这个人说，对不起，那个牛后面还有一部车子，那个车子上面还有一大堆的稻谷。我讲这句话，这个故事主要就是提醒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忏悔，我们是部分的忏悔，我们是局部的忏悔，我们没有完全的忏悔，我们没有彻底的忏悔。我们知道我们不好，但是我们觉得说我们一点点不好而已，我没有说我们是彻底的不好。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面对真实。 当我们面对真实，我们所能够有的反应就是悔改，而我们又没有能力悔改，只有神的工作，圣灵的作为能够帮助我们真实的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真实，而我们能够知道自己的罪恶。莫恩德烈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于我们对罪恶的看法。如果我们对罪恶是非常看得很透亮，看得很清楚，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了上帝，我们也是得罪了我们周遭的弟兄姊妹，得罪了我们的家人，我们把罪恶看得很清楚，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来亲近我们的神。我们跟神的关系决定于我们对罪恶的看法。我三月份在英国，有机会在剑桥大学那边服侍那里的弟兄姐妹。剑桥大学有一个学院叫做 Emmanuel， 在 Emmanuel 学院里面出了很多的清教徒。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清教徒叫做 John Harvard， 毕业于 Emmanuel 这个 college， 然后到 New England 去，后来他在那边把他的遗款，他很早就过世了，把他过世之前所积攒的钱的一部分，还有他所有的书都见证出来，后来就创办了这个叫做 Harvard University， 原来叫做 Harvard College。 在哈佛创校的初期，这个学校主要培养的都是牧师。为什么要讲这个清教徒？因为清教徒是大概教会历史里面最会悔改的一批基督徒。清教徒有几十个在教会历史里面被神非常重用的圣徒，他们很会悔改。其中有一个人到了美国，他的名字叫做 Jonathan Edwards， 他在 Massachusetts 一个地方牧会，那个地方叫做 Northampton。 他从1727年开始，一直到大概1740年在那里牧会。他去那个地方牧会六七年之后，圣灵降临在会众中间，很多人被复兴。那个时候本来那个城市 Northampton 充满了许多的罪恶，有很多的妓女，很多的赌徒，但是神的大能在那边改变许多这些被罪恶所捆绑的人的生命，让他们变成圣徒。本来有一个非常轻浮的女子，她常常摆出那种骄恣纵欲的态度去诱惑男人，但是圣灵降临在她的身上，她变成一个圣洁善良的女孩子。但是你知道圣灵为什么可以在这个 Northampton 这个教会做那么奇妙的工作？因为 Jonathan Edwards 是一个忏悔的人，在那段时期他自己在日记上写下这样的话，他说，我对我自己的罪恶过犯常有很强烈的感受，他说这种感受强到一个地步，让我不能做其他的事，只能够把我自己禁闭起来。我对自己的败坏，内心的罪恶非常敏锐，比为信主之前敏锐得多。我一向知道我里面的败坏是无法言喻的，可以吞噬一切的思想和意念。我不知道如何表达我的罪，感觉上就好像无限再加上无限，无限再乘以无限。我观看自己的内心，目睹我的败坏，它似乎像深渊一般，比地狱更深更无限。然而我对罪的承认似乎极其微少，非常浅薄，我对自己的罪缺乏感觉的程度让我惊讶。我何等渴慕能长存破碎的心扑倒在神的面前。为什么他能够带领那个会众悔改？为什么圣灵可以在 Northampton 那个会众中间做奇妙的工作？原来 这个牧师牧养他们的非常有学问的 Jonathan Edwards 自己是一个完全破碎在神面前扑倒忏悔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别人悔改，不是你去劝别人悔改，乃是你在神的面前你先悔改。你为别人的不肯悔改而难过，而你在神面前悔改，这个是 Jonathan Edwards 在神面前的学习。所以当我谈这篇信息神的真实与人的忏悔的时候，我们知道人除非透过忏悔没有办法接近神的真实，因为所有人的思想在神的眼中都是虚晃的，都是虚晃的，因为只有神是唯一的真实。所以我接着要谈整本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真实，而且他是唯一的真实。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人没有办法认识真理，人不但是没有办法创造真理，人也没有办法认识真理。如果你没有办法认识真理，你所有的思想都是虚幻的，都是虚假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办法看见什么是真理，而你没有办法进入那个真理里面，很自然你的思想你的感觉其实都在虚假的幻觉里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的弯曲，充满了许多的诡诈，充满了许多的冲突，充满了许多的罪恶？因为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假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实。好，我们看在希腊文里面谈这句话，神是真实的。我特别去把那个希腊文的原文挖出来给大家看。这个是希腊文的这两个字，左边那个字叫做神，右边那个字 Athesis， Athesia 是真理的意思， Athesis 是形容词， Adjective 就是 truth。 所以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就是 God is truth， God is truth， 也就是说这个真理这个字 Aletheia 跟这个 Aletheis 是同样的字根，一个是名词，一个是 adjective， 一个是形容词。保罗说只有神是真实的，也就是说在神里面不可能有虚假，因为在神里面，从神学的角度来说，神里面都是真实的 actuality。 人有这个 potentiality， 人有潜能，但是神没有潜能，因为在神里面都是真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在神学还有一个概念说神是，他是纯净的，单一的 simplicity， 还有神是不可改变的 immutability， 那个都是讲神是真实的，神不会浊世今非，神不会前后不一致，神是完美的。那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真实的，因为对神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转动的影儿，有任何的缺憾，有任何的阴影。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实实在在这样的措辞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25次。好，那么我们知道只有神是真实的，所以人一生的追求就是你怎么样从虚假里面脱离虚假进入神的真实。这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你做什么事情，无论做研究、做科学、做音乐、做艺术，还是做社会各方面的研究，人都是虚假的，人研究出来的结论常常也是虚假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神是 reality， ultimate reality。 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人为什么是虚假和诡诈。第一个，我们从小我们就接受一些所谓的意识形态， 但这些意识形态今天叫做世界观是没有经过证明是真实我们就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不断地在那里辩论，不断地在那里争执，说到底哪一种意识形态更加的正确，而更加的正确那个判断的标准不是真理的标准，那个判断的标准常常是实用主义的标准，实用不是真理。弟兄姊妹，今天可以用明天可能不能用，今天可以用明年可能不能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人在虚假里面在那里争论，因为人的有限性决定他是偶发性的存在，我们人是偶发性的存在，偶发性的存在就是说我们不是宇宙间必要的存在，我们可以有也可以没有，既然可以有可以没有，我们的存在与否不会对这个世界产生任何的影响，没有一个人对这个世界可以产生任何正面的影响，除非那个影响是来自上帝。所以人是偶发性的存在，这种偶发性的存在只有悔改才有真正的出路和答案。所以我们知道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思想家叫做 C.S. Lewis， 他本来是无神论者，他很多的思想是建立在无神论这样的意识形态上，后来他变成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有不同的世界观，后来他就修正了他的世界观，后来变成有神论者，后来变成基督徒。每一个不同的神学思想，每一个不同的哲学思想，每一个不同的意识形态都有他的所谓预设，都有他所谓的世界观。人常常需要去修正这些世界观，因为所有的世界观你都没有办法去证明，因为你是偶发性的存在，你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这个有限的存在者你必然没有办法掌握真实，你必然没有办法掌握真实，你没有办法判断你的意识是不是对的，你没有办法判断。无论你读多少的书，甚至你读一千年的书，你在宇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所得的知识还是有限的，你怎么可能用有限的知识去判断宇宙的 ultimate reality？ 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你所有的判断常常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为我们有限者没有办法自见真理，而且我们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有很多很多的障碍，所以我们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人做一个受造者，他唯一的本分，唯一的责任，他就是接受真理。他没有发现真理，他没有办法创造真理，他也没有办法发现真理，他只能够当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人只能够接受真理，我们只能够降服真理，我们人只能够顺服真理。这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不需要跟我们辩论，耶稣说你是一个有限的偶发性的存在，你当然不可能认识真理，你的本分你的责任就是接受我，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无论我们多聪明，我们的脑袋瓜也是上帝所给的，无论你可以把整本的圣经背起来，你把所有的百科全书都背起来，你对神来说你的知识还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很多的知识是错误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第二个，我们有限的存在者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会经常被错误的世界观所欺骗，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扭曲，我们生命充满了黑暗。这样的情形在人类各种不同对知识探索的过程里面呈现出他的矛盾和他的困境。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些人学物理的，知道本来我们以为说可以透过人的研究、人的观察、人的分析，透过数学我们可以归纳出所谓对物质世界的描绘。我喜欢讲这个黑洞的故事，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黑洞的历史，从这个 black hole 开始被认为说是存在的一个事实，这个 black hole 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经过了很多很多的变迁。对宇宙的描述从这个所谓弦理论到这个负宇宙 那过去这十年，大概在宇宙论里面最时髦的就是 Multiple Universe 这样的 Theory。其实这里面还是有很多的破绽，很多的问题。也就是说，无论你多聪明，无论你多伟大，无论你书读了多少，弟兄姐妹，这个宇宙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活在这个宇宙，而且我们的时间是非常的短暂，你怎么能够去观测、了解、掌握这个宇宙？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有就有，神说了话，就有实体产生。那个实体在神的掌握之中，所以我们看整个宇宙在神的掌握之中。如果你去看心理学，更是这个样子。我因为在台湾，我曾经做过一个基督徒心理辅导的机构的辅导，那是80年代的初期，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美国来，就30几年前，所以我花了不少时间去研究心理学。心理学的理论从早期的所谓这个 psychoanalysis 心理分析，到了行为主义，到了所谓人道主义，到了这个结构主义，到了存在主义，到了认知主义，然后到了近些年，你知道心理学变成叫做超心理学，就是 parapsychology 或者叫做 neuropsychology， 这些都是最近这十年心理学的变化。也就是说，你要去认识这个宇宙很难很难，你要认识你自己也很难很难。我们中间有没有一个人说你100%认识你自己啊？没有一个人。你有没有50%认识你自己？你要认识宇宙很难很难，认识你自己很难，认识你的配偶，你跟你的配偶结婚几年？贺昌明，你跟你的太太结婚几年啊？30年。你觉得你对你配偶认识多少？对你爱人认识多少？有没有80%啊？很难讲哦。对对对，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人都非常非常的困难，我们认识宇宙很难，认识自己很难。我自己也教这个基因学，你知道人体的基因有这个23000个，但是今天医学家科学家对基因的功能只知道8%不到。人有23000个基因，但是人对基因会产生的功能，人只能够认识不到10%。也就是说，人对自己的认识非常少，对别人的认识非常少，对宇宙的认识非常的有限。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你怎么可能掌握真理？不可能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真理。耶稣讲这句话至少有三方面的含义。第一句话说，我就是本体的真理， ontological truth。 耶稣说我就是本体的真理。第二，耶稣说我是道德的真理， ethical truth。 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要活出美好的道德的生活，我是唯一的路，因为我是生命，因为生命才能够保证你有能力活出美好道德的规范。第三，耶稣说他是真理，也就是说他是认识真理唯一的路，这个叫做 epistemological truth， 认识论上的真理。也就是说，如果我要认识真理，耶稣说你没有第二条路，只有透过我能够认识真理。因为科学上掌握的真理，心理学上掌握的真理，都是片面的真理，经不起考验的。因为宇宙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宇宙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你只不过是发现一些定律，你发现定律跟 ultimate truth 还有很大的差距，跟 ultimate reality 还有很大的差距。今天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不认识神，我们会在很多很多的虚谎里面，很多的假象里面，很多的弯曲里面，我们出不来。所以为什么要悔改？就是因为悔改是唯一的路，我们可以进入真实。那但是人又很难悔改， 为什么人很难悔改？第一个，人很难悔改，就是因为罪性的蒙蔽。罪性的特点，他就对神的叛逆。我们看亚当，亚当他用自己的意志决定选择背弃神诫命的道路。当神呼唤亚当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当身体赤裸，藏匿在那个树丛的后面。上帝问亚当说：“亚当啊，你为什么吃了我说不能吃的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怎么说？啊？亚当说：“不是我吃的，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我们看，这个是罪性，罪性就是说我已经被蒙蔽了。罪性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软弱，自己的失败，自己的过错，在那里诚实的向神表态。罪性的蒙蔽是让我们用一切那个弯曲的方法，这个说谎的伎俩来掩饰自己的罪恶，这个是罪性的蒙蔽。罪性的蒙蔽好像那个螃蟹，我们知道螃蟹走路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向前走，它只能够斜着方向走，因为它的脚就是这样的设计。所以当这个螃蟹看到那个小螃蟹斜着走路的时候，那个老螃蟹跟那个小螃蟹说：“哎，你们这些小家伙啊，怎么走路是斜着走，怎么不向前走啊？”那些小螃蟹说：“哎，老兄老兄啊，你示范给我们看一看。”这个老螃蟹走的时候怎么样？他还是一样斜着走，因为他的脚被设计不能够往前走，只能够斜着走。这个就是所谓罪性的蒙蔽。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被神光照，他没有办法看清他里面的罪恶的本相。好像那个刘霞姊妹，我一开始讲的这个见证，这个刘霞一开始她没有办法看到自己罪恶的本相，她只能够看到她老公的缺点，她只能看到她公婆家，她的公公婆婆以前对她的不是，她没有看到她的软弱，她的失败，她言语的尖酸刻薄，她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罪性的蒙蔽。第二方面，我们还有这个自我的堡垒，因为罪性让人以自我为中心。你去看夫妻的对话，夫妻的对话，所有的对话你去分析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很少那个夫妻的对话会以对方的需要感觉跟思维为中心。有一对夫妇，你仔细听他们的对话，他们已经是基督徒。有一次，这个姐妹，这个妻子去外面逛街回来，这个老公就问她说：“某某人，你怎么又跑去外面逛街了？你到底买了什么？”你知道这个先生的反应怎么样？反应出他很不喜欢他太太去逛街，因为他太太一逛街就要买东西，所以他完全没有站在他太太的角度跟感觉去表达他的思维，表达他的看法。那你知道这个太太怎么？是啊，我去逛街又怎么样？你一定有买的东西。对，我买的东西，我买了一套洋装，多少钱？1000块美金，吓死，1000块美金。你看他们所有的对话都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这个老公说：“我一个月才领3000块钱，你把三分之一的薪水都用光了。”这个太太说：“是魔鬼诱惑我去买的。”这个老公更生气：“怎么魔鬼诱惑你去买的？”这个太太不甘心：“魔鬼站在我的后面对我说，从你背后来看，你还是很可爱很美丽的。”弟兄姐妹， 我们所有的对话，你去分析，你每一天你跟你老公的对话，你会不会站在你老公的需要、老公的思维、老公的感觉去对讲话？不会的，你都是按照你的感觉、你的判断，这个就是罪性带来的结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烈的一个自我的堡垒。我三月五月都旅行，我一共有一个半月的时间在外面旅行，在飞机上看了几部电影，其中有一部就是那个Stephen Hawking 跟他的太太叫做 Jane， 他们演一部电影叫做 Theory of Everything， 当然不是 Stephen Hawking， 是有人扮演这个Stephen Hawking， 就是 Theory of Everything。 那么你知道那部电影，如果你去看这个 Stephen Hawking， 他的太太一直提醒他，就是在网络上，你要知道 Stephen 你不是上帝啊，你虽然是 genius， 但是你不是上帝。什么叫做我以为自己是上帝？也就是说我说了算，对不对？你如果不是上帝，怎么可以说你说了算呢？如果你不是上帝，你怎么知道你所说的都是正确的？只有上帝不会犯错，人都会犯错，人都是有限的，人都是有瑕疵，人都是软弱的。弟兄姐妹，但是人的那个自我的堡垒是非常非常的坚固。第三方面，人为什么很难悔改？因为有文化的阻碍。我们的文化不喜欢我们说有罪，所以过去这二十年，大概整个西方的文化要把罪一个字把它抹杀掉，所以我们不讲罪，也不讲罪恶感，我们只讲说、哦、过错、哦、瑕疵，最后就变成基因。所以过去这二十年，你知道西方的心理学、犯罪学、社会学提供的答案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婚外情？哦，就是因为基因。为什么这个人会酗酒？因为他基因。这个人为什么吸毒？就是基因。好，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推理下去的话，有一天为什么这个人会杀人？就是因为他的基因是会杀人的基因。那么我们就说，好好，我们所有的罪都归罪于基因。有一天你杀了人，你犯了奸淫，然后你跟那个法官说，法官你要不要判我，你要判我的基因，是我基因惹的祸。如果你要枪毙，枪毙我的基因好了。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文化让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面对罪恶的事实，所以我们需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只有圣灵能够做。所以我们先来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大卫他怎么悔改。第一个，我们悔改是因为知道我是一个有限者，有限者必然会犯错，必然会判断错误，会说错，会做错。那么我们悔改是基于两个不改变的事实，第一个是上帝的慈爱，第二个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公义显明我们是个罪人，但上帝的慈爱愿意饶恕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悔改认罪，是建立在上帝两个永不改变的属性上。第二方面，我们也知道因为上帝是何等乐意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所有的不义，所以我们需要悔改。那么大卫在这里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这个藏在我面前，英文是说 My sin is always before me， 也就是说罪这件事情它不只是说我犯罪了以后才有，罪是 present tense， 也就是说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我的罪的捆绑、罪的影响、罪性的一种搅扰一直在我的里面，是 present tense。 C.S. Lewis 讲过这样的话， 他说我会突然间被激怒，这事实并不会使我变成脾气暴躁的人，而只是显出我原来就是脾气非常的暴躁。不是说我发脾气的时候才显示出我是脾气暴躁的人，乃是我本来就是脾气暴躁的人，只不过是一个场合一个时机让我有机会显示出我本来就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的罪性影响我是罪人，我是个罪人，所以我会犯罪。弟兄姊妹，这是圣经的真理。还有我唯独得罪了你，这个唯独在原文里面没有的。得罪了你就得罪了上帝，所有的罪第一个得罪的目标都是上帝。大卫在这里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西亚，他没有得罪这个拔示巴，他得罪了一些人，但是他最严重得罪的对象就是神自己。这是大卫讲这句话的意义。接着大卫说，我是在罪里生的，这是讲到从亚当而来的罪。所以大卫在这里承认有三方面的罪，第一个罪是罪性的罪，第二个是他真实所犯的罪行，第三是从亚当归隐而来的罪。第四方面，大卫在这里说，你喜欢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这是讲到大卫不知道的，这个叫做 unconscious sin。有一些罪恶是在我的里面，我自己没有察觉，不在我的意识界，是在我的潜意识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大卫讲到还有一种罪是我意识界没有办法察觉的罪，但是隐藏在我生命的深处，在我灵魂的深处。上帝啊，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从一个角度来说，这是第四方面。最后大卫提到一个真正忏悔的人是一个心灵破碎的人，感情忧伤的。所以大卫在这里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弟兄姐妹，如果你去认真的读圣经，你认真的读属灵的书籍，你认真的做很多研究，你会知道说只有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当人是虚谎的，怎么样能够靠近那个唯一的真实？只有不断的悔改。当不断的悔改的时候，就知道我所知道的，我所掌握的是片面的，不是全部的，是局部的，不是全面的。而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就是悔改悔改悔改，以至于我们可以接近真实，我们可以靠着神来说话，我们可以借着神的话来帮助别人能够转向神。这个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传道人还是平信徒，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在 Portland 有一个牧师，他已经过世十几年，他的名字叫做 Ron Mayer。有一次在他四十几岁的时候，他的儿子还很小，有一天他从教会回来，他跟师母一起回来，他的儿子在那个他们家的草地，他们门口的草地恶作剧，就是一个单人的火车，这个当然是玩具火车，很大的单人的玩具火车啊，就开到他们家的门口，然后撞到他的太太。那他的儿子也没有跟他的母亲赔不是，然后这个儿子就后来就跑到他的房间去。这个时候，这个罗梅尔牧师非常非常的生气，说：“儿子，你岂有此理！我跟你的妈妈辛辛苦苦礼拜天回来，那么你没有帮助我们，没有体恤我们，你还在家里搞这些什么玩具火车啊！”所以，这个罗梅尔牧师就冲到他儿子的房间去，狠狠的骂他的儿子一顿。这个时候，他的儿子被父亲骂了以后，他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眼泪夺眶而出。他的这个儿子的爸爸就是荣梅尔牧师骂他说， 你是全世界最鲁莽的人。当他骂完了以后，他就很生气，把门用力一关，就下楼。当他下楼的时候，圣灵提醒他说，你刚刚骂儿子，骂的话太凶了，太狠了，太伤你儿子的心，你骂他是全世界最鲁莽的人，你这一句话公平吗？你回去跟你的儿子道歉。在中国的传统，中国文化里面，哪里有老子跟儿子道歉的道理？但是我请问各位做爸爸妈妈，你从小你长大，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道歉过？你骂你的孩子，你有没有骂的刚刚中肯，还是常常是过分，常常伤害你儿子的自尊心？你是不是常常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脾气？当你骂你的孩子的时候，你常常骂他，你是全世界最笨的人，你伤你儿女的心，但是你从来不会给他们道歉。这个圣灵跟隆美尔牧师说，你回去跟你的儿子道歉。隆美尔是一个深受喜爱的仆人，所以他就回去跟他的儿子道歉。他说，儿子啊，对不起，爸爸刚刚骂你骂得太凶了，太过分了，其实我才是全世界最粗鲁的人。弟兄姐妹，一个破碎的心灵才能够看到真相。一个人没有被破碎，他常常是看到局部，他没有看到全部。一个心灵不破碎的人，没有办法进入真实里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悔改也是片面的悔改。所以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美国的布道家，说 Billy Sunday， 他说，连我们悔改所流的眼泪，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因为连我们悔改所流的眼泪，有时候是虚假的。当我们一个人真正忏悔以后，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在19世纪，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做伯纳，他写了一篇讲章，这篇讲章叫做《传道者的忏悔》。我读哈其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跟我们所有的平信徒有关。你看一看，这是19世纪这个传道人他写自己要悔改，不是别人要悔改。他说，我们的生活色调既卑鄙又世俗化，我们和世界的关联太深太紧，常常随波逐流，我们的品味被污染，良心变迟钝，原本里面的感觉极其敏锐，本来我们不怕受苦，却连罪的边都不能沾，这样的一种良心然而现在已经腐化，从前我们自以为自己绝不会去做的事，现在却已感到麻木。他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久了，我们对罪恶对世界已经失去了应该有的反应和知觉，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已经放纵自己到一个地步，我们跟世界连得太紧，连得太深，我们很难真实的悔改。可是当我们一个人不真实的悔改，我们只能够做半吊子的基督徒，没有办法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因为真实只有在神里面。当我们悔改以后，有三方面的祝福，我们能够进入心灵的真实。这是大卫的体会。大卫在这里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清洁和正直就是
真实的两个很重要的特征，清洁和正直。一个人如果没有在真实里面，不可能清洁，没有办法在真实里面，也没有办法有真正的正直。大卫在这里说，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当我们没办法认识真实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我们没办法做正确的判断，也就没办法做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判断和正确的选择都是智慧的要素，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做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因为智慧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但是我们悔改，彻底的悔改，让神的光能够光照我们，我们就能够做真实的判断，做真实的选择。最后，一个人进入真实里面，一定会有满足的喜乐。所以大卫在这里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当我们悔改以后，神会把说不出来的喜乐赐给我们，满足的喜乐赐给我们，从心里深处涌出来的喜乐赐给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面对人生一切的横逆和打击。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人是何等的虚谎，我们里面充满了弯曲，充满了诡诈。除非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很难悔改。所以耶稣说，只等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神州宣教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面对你，你是唯一的真实，你是完全的真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破碎，能够忏悔，而且能够真实的忏悔，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你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主，我们承认我们堕落何等的深。主，我们的表现，我们的思想常常让你难过。主，我们愿意再次悔改，求主怜悯我们，救拔我们，复兴你自己的教会。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